好，平安哈，我们上次开始谈摩西，上两次了哈，开始谈摩西，然后就谈到摩西的原生家庭，然后就谈到摩西怎么样，神怎么找他，怎么先找他哈，从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不能做啊，那就好像那个荆棘一样，荆棘本来是没有用的。但是呢却烧不毁烧不掉，因为有神，有神迹哈。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关于摩西的，就是他跟神同行之后产生的这个 thank you 的变化啊，这是他没有期待的。好，他没有，他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他的三个部分啊，三个阶段啊，前面的80岁，那他在诗篇里面90篇，他说如果强壮到80岁，那所夸的是劳苦愁烦，真的是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想到，我相信是非常非常意外的，后面的40年才是真正人生的一个，才真正是生命的一个起步。好，那前面呢都是一个训练，如果有神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上次鼓励大家说，不要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的，等于说呢，第一个可能没有神，第二个可能是不太相信神可以改变这一切哈。所以我们就先到摩西到这里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每一个月都会有如果没有改变的话，第一个礼拜是由我们自己我们的学员来分享，一方面谈到圣经的一个人物，一方面谈到自己的跟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同理性的一个见证哈。那今天我们请刘雷啊，我很高兴哈，他以前都没有空可以来这里，但现在呢，我因什么得福哈，我们班上了哈，那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技巧啊，各方面都那个好，我们请刘雷。
很大就好的。好，我今天就是父母给我讲了，我其实一直想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哈拿，撒摩尔的妈妈。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几个，大概应该有4个吧，是把他的这个出生记载的。我想一个是以撒，还有撒摩尔，还有参孙，还有约翰，四喜约翰，但是可能有更多。所以他的其实仔细想想，撒摩尔的一生是记载的很完整的，从他出生之前一直到他最后死。所以呢，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等于说是第一个开创了高了第一位王，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跟第二位王。那他哈拿呢，其实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女性不是很多，而且关于哈拿其实也就是圣经上1章半这样的。其实你想想哈拿，她应该是一位很普通的人，就是说也没有一个很显赫的家世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妻子，一个母亲。那我们其实有时候看就看过去了，但是当这个星期就是我来细想哈拿的时候，其实我想他，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能够联系的，其实可以带入其中。我们想的好像就看他最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献给那个就是他说终身归于耶和华，然后后边又有5个孩子，觉得好像就这么读过去了。但是你实际上仔细想一想呢，他的情况是挺难的。首先就这里我们看到第二节就说有2个妻子，然后呢他是先写他的名字，后边就写着皮尼娜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而且讲到说他们有的解经就是说，其实他应该跟他太先生是很相爱的，但是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可能他是没有孩子，所以他先生就另娶了。结果这里想到说，这里说他的先生是很爱他的，所以每次去献祭的时候呢，他的祭物呢是双份。然后呢因为他爱哈拿，这里讲到圣经上好像比较少提到说这个先生对太太的爱，就在这个人物中，但这里特别提到2次说他爱哈拿。但是呢这里写到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然后呢他的这个对头另外一个妻子呢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怒他，要使他生气。我们看了以后好像就这么读过去，但是你想一想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还不是说你还可以说不住在一起，你离得远一点，这个在同一个就是同一个屋檐下，然后可以想象一下哈拿的心情。本身他应该是跟他先生是夫妻关系很好的，结果他不能生育，就看着太太要娶进另外一个，然后又看着对方又开始生育，而且肯定不止一个孩子，这种心情的失望，这种绝望，你想一想都很难。因为我知道说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她父母其实关系很好，但是因为她的妈妈呢生了三个女儿，所以她的婆婆呢就对她妈妈呢就拿那种非常难听的话来咒骂她妈妈，所以她妈妈其实是很压抑的。虽然她先生对她很好，就是即使在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们知道说好像据说是如果这个女人要是没有儿女的话，就认为是一种羞耻，是一种就是会被别人低看，甚至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看到那个施洗约翰的妈妈那个伊丽莎白，她曾经当时怀孕的时候，她曾经有一首赞诗就说耶和华除去了我的羞耻，所以她本身不仅有自己内心的羞耻，还要天天面对一个人天天在磨你。有时候我们知道常常就是有些那个婆媳关系呀、啊，然后住在一起都很困难了，而且这个还不同，这个是另外一个妻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哈拿的心里边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其实待会儿我会讲到拿哈拿跟那个叫什么 Rachel， 就是那个叫中文我一下想不起来，
利百家
不是利百家，
哦不是
拉杰，
拉杰
做个对比，拉杰也是这种看他姐姐不停的生孩子，然后他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使女给他先生啊，甚至给他先生说你要不给我孩子我就要死了，然后就是那种人的情绪啊。但是你看到这个哈拿呢，他是本身呢是没有说什么的，只是在那里好像你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对他先生抱怨呐、啊，或者说什么，只是说在那里哭泣。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其实在哈拿的这种境况中呢，大多数人的选择可以分向两个，他可以变得很容易的长性，就是变成一个抑郁，因为他的环境他的处境，他的先生又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又有孩子，他自己这个孤身一人，他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个抑郁自怜，怨天尤人，或者抱怨，或者这是一个，如果我们现在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如果想想现在的一个女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一个自然的倾向最容易走的路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哈拿呢他也不是这样的，而且但是我们看到他是有他的难处的，因为他到的时候呢，他这个比尼应该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很恶毒的女人。他们说因为当时你去献祭的时候呢，本来应该就是一个欢庆的时候，而且是全家的时候，然后他趁着这个特别的一个献祭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去激动他，去气他，让他愤怒，让他以致他说他以致他都不能吃饭，哭泣不吃饭。他说在我看到一个昨天我去看一个解释，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他说如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如果我们的有的人的个性呢是比较容易被激动的，被别人的情，被周围的环境挑动起来，比较容易悲伤。他说呢，如果我们太往心里边去的，把什么事情都对挑衅呢，其实是对自己不好的，然后呢也让自己得不到神的安慰，也不能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他说如果我们心里的悲伤让我们不能信靠神的良善，不能够对神的恩慈感恩，这样的悲伤是过度而不适当，有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是会成为我们的陷阱。那哈拿呢，其实他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很，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时刻，然后他的先生呢就来劝他，实际上他们说他先生对他的劝诫呢是一个温柔的责备，他先生就说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那有的解释就说这个男人根本不理解女人，他说你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说其实有的就说他先生可能是在帮他拉回来，让他看到他所有的，因为他那另外一个太太嫉妒他，就是因为他的先生很爱他，所以那个人虽然有儿女，但是他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他有儿女但是没有先生的爱，
但是呢这个哈拿这时候是有先生的爱呢，但是他没有儿女，所以他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或者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
没有
那个心里边那个，其实你有的你就看不到，没有那个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哈拿呢他应该是一个其实可以一个听劝的人，因为在第九节说到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当他的先生来劝诫他来这样的跟他说的时候，他可以说你哪里懂我心里的心情，然后就越发的沉浸在自己的那种自怜那种悲哀里边，然后继续的不管不顾。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你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所有人都会被影响，可能他的对头看到他这样的可能正是憎恶他意，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难受，但他的先生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就能看到这个哈拿他是应该是一个比较一个温和，也是能够听劝，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个性。因为人有时候到了那个苦读里边就会越来越自怜，然后越来越自我中心，也拒绝接受神的安慰，拒绝接受人的安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拿他即使心里有悲伤他有难受，但是他并没有说就我就是这样，我就你应该你先生你应该可怜我，就是任着自己的情绪这样泛滥。我想他心里边还是很难受，但是他没有让自己被这种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而是起来吃喝了。然后我觉得哈拿他最让我们觉得让我觉得可以学习的一点，就是他在这种悲痛之中，在他的哀伤之中，他转向神，他没有说其实他是有很多可以抱怨的。因为在第五节上我们看到说是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然后呢好像很明显的他没有说神啊我这样子，因为可以从哈拿整个对神的认识来讲，他应该是对神很敬畏的，没有说神我这么敬畏你，你竟然为什么让我不生育，而且不生育还让太太娶了另外一个胎孩子，而且这个女的这么恶毒的一个人还一个又一个的生。他没有，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哈拿他对神的一个抱怨，那就说明他心底的深处他即使对神的作为他不理解，我想他心里是敬畏神的，他就是他是挺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自己身上。其实他当然这种神并不是要他把这些东西都完全自己承担，而是慢慢的神要把他的重担都卸给神。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哈拿呢，他在他的悲伤之中呢，他来到这个神的殿里边，他就痛痛的哭泣。然后我一直觉得说他说他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谦卑的，因为他说他没有跟人说，不是像那个拉结的那种态度，就是说你要不给我就要死了。他也没有跟神说你看我多委屈，你都没有给我一个儿子。我们可以看从他的祷告里边看不出来他对神的那种抱怨那种自怜，而是他说神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其实他们利未人本身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但是他在这里竟然是说要让这个孩子去做纳西尔人，因为剃刀剃头就是一个做把神献上的意思。我觉得他这个祷告我还没有太理解为什么哈拿能做这样一个祷告，因为他本身想要，我们都想要，我们在苦难之中都想要神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难处得过，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哈拿他最想要的是一个儿子，但是他这里却说他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等于说他把神要给他的他要的这个东西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而是要他要把这个交给神。我不知道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心理上他对神的认识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个是一个不是常人所能一个祈求。我们有的时候说神啊，你要给我像那个雅各说神啊，你要让我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我所得都给你十分之一。但是哈拿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说要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而且哈拿他每年去这个示罗献祭，他应该是很清楚当时的属灵的环境的。你又看到那个以利是很懦弱，然后两个儿子都是那么的就是堕落，就是在那个就是说圣经上说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那他要是把孩子终身献于耶和华，我们看到那孩子有的说他那孩子其实才三岁就把那个撒母耳献到圣殿里，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的孩子三岁，那个吃喝拉撒都要人带领，然后放在那么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而且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善人，都是说是恶人，那他需要多大的信心，对神的一个信靠，对神的一个就是一个信任，他才能够把孩子放在人的眼里是那样一个黑暗的环境里边。所以他说，我想他在这个年复一年去献祭的时候，也可能神感动他，有的就说神感动他，让他看到了这个属灵的黑暗，所以他慢慢从个人的这个悲伤里边看到神国的，就是神的需要。说他有人讲是这么讲的，就是他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他说他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他说我愿意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后边呢，在后边他在神面前不住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以利就斥责他，以为他喝醉酒了。其实我们可以，他们说有人从这个以利的斥责来讲，当时的这个可能在那个会幕里面醉酒的，然后而且是妇人醉酒，这种情况应该是挺常见的，所以以利才会这么斥责他。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以利的就是这个哈拿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有人说他没有说哦，你还说我醉酒，你怎么不管管你儿子，看你两个儿子都天天做什么，而是他马上他就是一个他为自己就是辩解，但是他是一个挺谦卑的态度，他只是说主啊不是这样，他只是这样说一句，他没有再说我不是喝酒，你再变得非常的护卫性很强，再指责说你看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就把自己的苦情说出来，说我是心里愁苦的人，就是说站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当他这样讲完，以利说愿神允准你，然后他就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觉得就是说他在这里，我们有时候常常是祷告完了，我们说交托给神了，但是我们心里边还是很愁苦，或者觉得说神会做吗，心里带着一个不确定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上上下下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拿，当他讲完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些忧伤呢都交给了神，现在他就不再忧愁悲伤，他自己呢也深信说神不一定呢，神一定会向他施恩慈，或者是允准他的祈求，或者是弥补他的所缺。所以在他一个感恩的心里面，这个他的祷告就使他的心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他真的也是一个能交托的人，当他真的把这个祷告之后，他真的也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了手里，神的手里，不管结果如何他交托给神了。所以他圣经上说到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所以我分享，我觉得这个哈拿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因为第一个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像哈拿这样一个母亲，一个妻子，然后在实际的生活中其实不是说每天都很会有很多很大的难处，大大小小，像哈拿这个难处其实是我们一般人不太会遇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而且不是一天的，而是经年累月这样的被刺激被激怒。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神里边他是有盼望的，他也是有安慰的，就是他也是经过了一个从不肯受安慰，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边，然后到他转向神，当他的信心完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说在神要给他解决他的难处，而且他的信心完全在神的身上，然后他心里不再有愁容。那我们后来也看到，的确神界的这样一位母亲，就是带来一个，就是他们说是一个最后一个字，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呢，我就想到说，还有时间吗？我就很快的，师母也让我分享上次那个林弟兄分享的那个国内的他的一个老传道，就是一个老传道人对他的影响。那哈拿的故事呢，也让我想到，就是师母要讲吗？还是等到
你讲？
就是当时对我们信主关影响非常大的，就是一个邹伯伯。那时候我刚信主，然后呢，其实我常常想到，就像我，就是他是一个完全把基督生命活出来的人，因为呢。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医生介绍给我，他就说这位老伯伯呢就像是一个很敬虔的人。那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失望，因为非常的普通，没有 实际上没有家庭美容，本身他也是一个要拄拐杖，因为他有那个很严重的那个一个那个应该是有关节炎吧，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呢也是很基本上世上的财物完全是没有，住在一张大概也就这么就像这个半间房子的这样一个房间里边，然后一辈子没有结婚，说是得过3次肺结核，然后怎么样，他也是那个贾玉明的那个华北神学院里边毕业的，然后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在神面前活着的一个人。那时候我先生还不信主，他见过他2次，大概也就不到几个小时，后来他就说他也没给他讲到说你要信主啊要怎么样，但是他到美国以后他说他按你们基督徒好话说，他那会儿不信主嘛，他说你们见到他就是见到耶稣基督了，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就非常明显的彰显出来。那后来呢我就去，其实我见他一共也就不过3次，我98年回去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他，后来呢他就有别人就说其实他有很多的难处，而且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被一个他对一个女孩子就是像他女儿这样对待这个人，对他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去诬陷他，然后去告他，反正就是去诬陷他，反正他蒙受了应该很大的冤屈，那周围的就是弟兄姐妹都很不忿。后来这个女孩子就是最后有点因为可能良心过重嘛，就是精神上压力很大，有点这样的问题，她还是去饶恕他。我是不太清楚细节，只是听旁人这么就是这么讲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那种心里的那种静，那种对神的专注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他就每次他都跟我讲圣经，我觉得我讲的最棒的就是他，我第一次听到人讲这个约拿记，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读了约拿，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就真的是感觉在神面前，是他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然后他那时候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其实周围都是基督徒，当时因为我刚信主就也是很单纯，觉得基督徒都应该都是像他那样都很爱主都很怎么样，后来发现就是在那个养老院侍奉的一对年轻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就说你看虽然有些好多也基督徒也是在自己偷偷藏着钱啊干什么的，但是这个邹伯伯呢就总是把他，其实他没有什么钱，把他的钱都拿出来，就是说他跟别人不同。我当时因为刚信主嘛，听的也是懵懵懂懂，也不知道在指什么。他常常就在他说我们什么都不懂，就是在一个人生的学校里边，我们就是学生在主面前学。然后呢反正他对我就是影响很大，所以我常常是有时候碰到这个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就是说虽然没有见过几面，但是那种心里的那种感触是很深的。就是后来我看到有篇文章就写到他，后来也没有机会再见到，就说那个人就说见他一面，他说我见他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认识神很深的人。我记得当时他真的是凡事交付给神，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那个刚到美国那个学院曾经给他奉献了一点钱，然后后来回去看到他，他就说哎呀，他说你看神真的是神知道我的需要，他说因为他父母好像是那个墓地需要搬迁什么的需要交钱，然后他也没有钱，说这时候就收到我们给他的一点奉献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钱给 cover 了。所以呢他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就能看到那个就是神的恩典。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刚结婚有一次吵架，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那时候在北京，然后我那时候在郑州，他就说哎呀，他说我刚刚在祷告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看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要跟你分享，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打电话了，因为那时候电话可90年可不像现在，我当时也不太懂，他说你要知道，他说你的婚姻你的先生是你最好的老师，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或者有冲突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所以呢就是我就看到说那个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他一辈子是经历非常多的苦难，因为他也是经历中国从建国时期，然后到后来他自己给我讲他的经历，他得过3次肺结核，然后一辈子未婚，然后很多的坎坷，但是他却你看到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就是一个那样圣徒那样一个形象。就是说我就想到说不管说从哈拿的经历到后来这个邹伯伯对我的一个看到这样一个生命，到后来看到妈咪师母，这样我们就看到说一个人在人生中不是没有难处， 而是他们在这个难处中他们转向神，神就让他们就是活出来那种光，也不是他们说什么，就自然而然的吸引人。因为我是跟他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少，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其实他有很多难处，时间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从来没有讲过一个什么不好，他都是在神面，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讲到神的恩典。他一天到晚就是在读圣经，有人说他一天到晚就抱着一本圣经，天天在那里读，然后就看到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你即使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像一个很简陋的房间里，你听他讲到神，真的好像就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请你带着大家再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于挂虑那节，
应当于挂虑这样。《
腓立比书》第四章，
你姐妹背一次来，你姐妹你背一次，你刚才背啊，你很会背。应当
应当应过滤，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是神。出你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的心怀意念。
刚才是第几节？刚才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OK， 我想用这个经节来形容哈拿的这个属灵的气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谢谢
。
分享一句
哦，是的，
不上去，我就是我刚刚看到哈拉，谢谢刘磊姐妹分享啊，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哈拉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当他家庭出现这个问题，他不能生孩子，受到那个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的攻击的时候，他心中那种愁苦，他也就看到他，就是说他就 focus 到他为什么有这种愁苦，是因为他没有孩子，一开始他这样看见的，所以他才这么迫切的向神要，他以为如果有孩子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哪怕当他丈夫跟他说你看有我不比有十个孩子更强吗，他其实他是看到他丈夫很爱他的，但是他还是觉得不满足，不还不够，还要孩子。当他借着这件事情受委屈受苦难的时候，他转向神的时候，第一章最后的时候他就说，第二十七节，我祈求为要得，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他知道这他的身实际上他的命运是在神手里，而不是这些事情，他有孩子或者没孩子，他完完全全转向神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就跟以前和我们同性情的那种生命不一样了，他的愁苦不再因着他没有孩子陷入那个里面。然后他那个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快乐不是在他的丈夫和在他的孩子身上，哈拉祷告说，第一句，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转向这种生命翻转以后，他才能够把孩子献给神，因为他要向神所要的这个孩子也同样不能够给他带来完全的满足和喜乐。
好，刚才他提到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看一下，翻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好，刚才雅琴姐妹哈，她分享的这一点呢，你的看法是说，她本来就跟我们同性情，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很多我们的愁苦，跟哈拿是可以同理可以同情的呀，然后第二章他就转向，就是转向神了哈呀，是的，这一点我想我们，怎么说呢？刚才刘磊姐妹一直在强调说她的信心哈，那等于说她什么都交给神，她向神倾心吐意哈，那我想从雅琴的这个观点呢，等于说，他的信心是在扩展的，有没有看到？他第一个，他向神倾心吐意，好，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到底哈拿的愁苦，他知不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他知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我觉得开始好像他不知道，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儿子，就不会受人攻击了。就是他先生跟他就会有个圆满的家庭。
那如果是要儿子 ，OK， 意思是说他要儿子不是为了他想要有儿子。
嗯，一方面因为女人如果没有孩子是羞耻，哈，我想这个我们很。我不是说我们要羞耻哈，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可以了解哈。男人如果没有传承的后代，男丁，我爸爸就是这样，很羞耻，这是中国人的啊，以至于我这个女儿也很羞耻，为什么我不是男的哈？这个是人的一些基本的常性，还有我们文化背景，啊，这个是不是说？应该这样，可是就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其实我到中国的时候，我也很感谢神，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好，那个孩子就逼着很多只有生女儿的开始学习怎么爱女儿。当然也有很多弃婴是女的，因为他们要生一个男的，还是有这种观念，非常那叫什么封建的想法，对不对？非常非常狭隘的想法，好，可就是这样，那是文化。还有我们的根基有这样的一个血液里面，我爸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爸很爱我们，他不是不爱他的女儿，他非常爱他的两个女儿，好，但是呢，唯一的儿子死了，但是你还是看到他怎么样，还是一样很愁苦，好呀，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背景了，好，那为什么到了尾巴的时候，他马上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而且他真的是断奶的时候就带到圣殿去哦。啊，那到底他知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啊可以思考的。当我们在很愁苦的时候，那我们会跟神要啊，最初步的一定说要，你刚刚提到要我现在需要的啊，我现在找到我怎么样，然后马上帮我解围是我们第一个要的哈，这个没有错哈，这个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依靠是神，而且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常常觉得我没辙了，我没办法了，就一定是呼求神嘛。好，那我们再谈到说跟神同行哈，我觉得跟神同行有一个成长哈，什么会带来？刚刚说信心的成长，因为当哈拿的心以神为乐，上次杨弟兄提到的，当他的乐是在神的时候，就不再愁了，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愁了，没有让他苦了，哈。那这个是一个扩展性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是，他向神倾心吐意，他没有自己刚才刘磊讲了好几种有可能的那种愁苦的苦读，对不对？怨这个怨那个，首先他不怨神。因为圣经讲得清楚啊，神使他不生育，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那个雅各刚才提到雅各跟那个利亚，好，跟拉结，他说你去跟神要啊，跟我要，不是我可以让你不生的啊，那个很真实啊，非常真实啊，就是这个后代的延伸是神的赐福，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的话，变成一个咒诅。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有福气，即使你没有生生的儿女，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儿女，就像刚才那个刘磊，他从小爸爸跟他是不亲的，可是他就看这个咒嘛咒嘛，哎，我们是去看过他，对不对？
没有，
我跟妈咪去过，
在北京没有，
有北京养老院。哦，那不
是
那个、
哦、北京养老院，
是的，是的，有去看过他一次
了，
呀，有，我们去了，那个我可能还有照片哈，呀，很久了哈，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人的信心的起点哈，就是这个你跟他同行的神，你一定就是定了你的心啊，不管有什么愁，有什么苦。你只能对他倾心吐意，而且他愿意让我，他说你来敲门，你来寻找，啊，你来呼求就应允。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有责任的是保守自己的心，
所以刚才那个菲律比斯说一无挂虑的，等于说你当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的依靠是在他。你看那个第二章，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好，请把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念一下来。
我的
心，他老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完事，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好，约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是什么呢？丈夫不是他的中心。丈夫说，我不是比孩子更好吗？而且还给他双份。我们会以为，我说这很重要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有时候我以为我是要这个，到要这个时候，哎，啊，怎么又不满足了？怎么又有愁苦了？要在这个还是有愁苦了，一直求一直求，神也可以给我们了，神有时候很怜悯我们，知道吗？好，但是总是觉得不够。现在要解决的是，我这个心里面是有喜乐的，而且是以神为乐，因为神他不变，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他的救，他是我们的救恩，他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问题哈，不在丈夫不爱他，不在说不是真的在于说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一个唯一的。的那个哈，哎呀，我如果有个儿子就好。所以有人怎么样，他不能生，就去 adopt 去领养一个。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结果领来什么很多麻烦。是的，是的呀。我不是说不能领养哈，很多人为了爱心，为了他如果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说哦，为你养这个孩子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养孩子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哈娜很聪明啊，生出来拿去给
交给谁？
我想，我那就是为什么刘磊从小说，嗨，我要帮他们这个做这个家，在家教育啊，交给把神要交给神哈、所以我们看到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好，就像他有一点进展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从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提到说，他以神为乐；第二个说，他依靠神，他依靠神。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我们将要发生的，就像那个摩西的八十年过去了，后面那四十年容易过吗？好难哦！后面那四十年，120岁，他八十岁之后。他八十岁已经是劳苦愁烦了，后面那四十岁不是愁自己的家，不是愁自己的儿女，是愁什么？愁这么一大群悖逆的。他有一次跟神说，我是谁啊？你为什么把他交给我？不是我在，不是我，好像
他们
不知道，
不是我，
是我生的，我养他们。所以这些呢，刚才雅琴提到一句话说，我们有同样的长性，我们都会有愁苦，也会有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抓到这个秘诀，因为我们同行的是神，他就在这里，他很乐意的帮助我们，而且用笑脸帮助我们啊。那我们就是清心吐意，很诚实的，但是很重要的，不能有苦毒跟埋怨，这个是很重要的。苦毒跟埋怨的话是。罪的咒诅，有没有？亚当夏娃一这样之后就开始怪了，迷造的。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会怪到神身上，这一点让我觉得说我们对约拿的话、哈拿的话，我认为说真的是这一点是一定要学习。他明明知道是神没有使他生育，但是他的愁苦他把他完全交给神。所以我们跟你可以想到跟神同行是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吗？当然他为什么他到圣殿去祷告，因为他们的模式就是神就在圣殿那里，就是犹太人。那我们现在不是，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跟我们在一起了。所以我一直在跟 听的时候，然后我也再次复习一下这个哈拿的这个记事哈，我就想说到底我要什么很重要，因为神在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帮你都安排好你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很容易想说我们很容易这样帮我们的孩子们做这种事，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父神从来不这样做的。他问那个瞎眼的，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但是不要以为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因为前面有一个例子，两个兄弟去跟耶稣说，哎呀，你这个做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好不好？耶稣怎么讲？耶稣也没有，耶稣很了解我们的常性啊。他说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他心里面想着你这两个什么学生啊？记得吗？我曾经讲过哈，有一个我们那里的那个叫什么 ，sure 那个警官哈，就是我们那里那个马丁康，我们那个康体的，我们这个县的这个。最最高的那个
警察局长，
警察呀，我讲过他，他跟我说他办公室，他跟我去过中国，他爸爸是犹太人，有一次我请让他吃青蛙，他气死了，他说你给我气死哈，犹太人很执着的哈，他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啊，就是去新都啊，成都新都哈，这样 ，OK 好，他的办公室放了一个图表。他说是这样子放的，他们这个办公室里面这个里面他指挥的一个人员的结构，他自己在这里，这个是这叫什么警长吗？这种
警长，警察局长，
就是局长 ，OK， 就是那个主要，然后这里就开始拍一拍，拍。这个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个期待，跟要我们在这里行使天国的一个他的计划，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你们想要做大的，就从是小的，那我们的小的关键在下面嘛，是不是啊？但是神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作为，他会让这个人兴起几个人在这里。这几个人要这样子，因为他看的榜样嘛，他有一个模式，一个榜样，好，所以通常的话，当我们跟神同行之后呢，我们一定会改变，信心一定会扩展，我的生命的视野一定会充满着盼望，好，信望爱，那个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人家扶上去。一方面因为有神。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很忙的之余呢，还常常跟我们两三次都带着他的孩子到跟我们去中国台湾宣教的那个跟我们一起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天国的架构。那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是带着什么世界的架构？好，愁苦从哪里来？因为有世界的价值观嘛。
嗯，
好。如果我们知道说，哎，如果是神使我不生育啊，哎，不生育的话，感恩一定是对我最好的。等到你之后才说，哎呀，巴不得当初没有生。但是神都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的，就是要让我们活出以神为乐，而且还可以见证他的生命。好，对于这样的一个，今天刘磊他分享的，关于哈拿也好，或者是关于。他提的这样的一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让我们讨论？
我再补充一点，你讲到说这个就是生育不生育，我就想到当时那个装在那个庄长老在受洗的，跟周牧师两个人同时在那个受洗的池子里，就是那个艾米丽，她就是没有孩子，夫妻两个，他们两个都很敬虔，但是在她90岁生日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给他一个庆祝，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就20多岁，其实也比我年轻很多。他们就起来说，他就是他属灵的妈妈，这样子。然后他一直到97岁，像那个谁，那个 James 弟兄对他也是很了解，就是说他当时不是说他的生命都是完美无缺，但是看到他一直这样子， 一个喜乐为神活出来，我觉得他很奇妙，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就在他那个教会待了45年。当时他从45岁，他也曾经想要，就是有些动荡啊，想要离开。那牧师都换了好几茬教会，上上下下，但是他就一直待在那个神给他
的
位置上，
是的，
然后影响了很多人。
有神就有一个定力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不会摇动。
啊，
不管怎么样晃动，怎么样改变都不会摇动。我刚才提到我爸爸的时候，他虽然带着一种无止的抑郁，那是我不能理解的，因为我是女儿，一方面我不是男的，一方面呢，我身为一个下辈对上辈的话，我总感觉说怎么可以让他快乐呢？可是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没有儿子的一个，可是他还是很开朗哦，他跟人家谈啊什么，可是我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很靠近嘛，哈。但是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告别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乞丐，很明显的你看就是这个乞丐走进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放把那个棺材放到教会，我们现在我那个时候因为教堂大，那就在里面就在做那个告别式，走进来他都没有不管保险怎么看他，就走到我爸爸的棺材旁边，就跟他说了好多话，流了很多泪，然后再走出去。好，所以虽然我的爸爸神没有容许他此后像哈拉这样有一个儿子，好，如果我爸爸有那个儿子，我不晓得他还能不能那么爱神，真的我不确定。好，这个是我们最基督徒跟神同行最介意的，就是不要有偶像，不要有依靠别的，或者是以什么为中心，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的啊，有任何一个让你很赏心悦目的，让你觉得很享受的，你很容易就据为己有，以为那个是你的依靠，我们很容易的啊，一个假象。所以呢，如果神不容许有的，对我们最好。那我就看到那一幕，我就觉得说我爸爸不是没有儿子呀，他常常从小就教我怎么样对于那些贫苦的人啊，对于那些他有这种这样的一个心怀和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的身上，所以啊，我应该可以跟他说，有一个两个女儿没有比一个儿子更好。好，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大家分享，好不好？对于这个，好的，请讲，请讲。
啊，因为哈拿的祷告我曾用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来美国，差不多就是安定了以后，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生老二。那个时候我女儿都10岁了，那我也祷告求神赐我一个孩子，哎，就是试了好久都没有，然后我就用哈拿的祷告跟神求，后来就有了菲勒。那我并没有说，我当时就跟神说，因为现在不是旧约的时候，我可以把它献为牧啊，就是做那个祭司或怎样，但是我说我求神带领他一生走主的路。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因为我儿子来了佛罗里达念书，就跟神很远，我来是为了我的许愿，
是
我就跟着来了。那我就觉得神就让我就开阔我的眼界，因为这个儿子是要被主所用，不管他去哪里，他是要就说带着主的生命去服侍人的。那我今天听刘磊的交通，我就觉得是我们不是说有个儿子我就多快乐哈，但是我就觉得那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教好儿子就像我们一直说的，他是我带你的箭，我要射出去是要向着那个标杆去的，那这就是我的一点。
所以你的儿子会有一个为他祷告的妈妈，
是的，
那个太重要了啊！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好优秀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说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啊，因为不管怎么样孩子生出来就是个小罪人啊，那我们最重要的啊，什么没有都没关系，不能没有神。如果你说你爱你的儿子的话，如果他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很好，我们可以做，我们为他祷告，为他在意，我们不能做什么，不能勉强他啊。但是就像刚才康妮说的，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要对神有一个交代，不是说如果你没有带出怎么样，他就不是，
而是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拿来使他高兴，使他喜悦，信心就可以神使神喜悦，为神抚养这个孩子，然后也心里面为神得着这个孩子的心啊，所以很好，感谢主。是的，是的，好的，请讲。
保罗讲过很多，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
嗯，属灵的儿子，是的，是的，是的。妈咪常常夸口，我好想妈咪了哈。他说你们母亲节就只有，如果一个孩子就一张卡片，两个就两个哈。有人生到七个的吗？说没有哈。然后我每一年至少有七张母亲卡，完要讲是完全了，就多过七张了。谢谢，谢谢大家的这样愿意这样分享啊，有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都看到哈，我们会有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起码有一道光在引我们那个见证人啊。